实我这个人还是挺实在的，但我发现我每天说的都不是我想说的，而我每天说的很多都是我不想说的，我已经忘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感觉。人这一辈子不应该这么活着，
让我们大家一起想说就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想说就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据大纪元等海外独立中文媒体报道，最近胡锦涛和江轨及曾庆红之间的党内权力斗争又有了新的进展，越来越呈现白热化。曾庆红近日终于向胡锦涛摊牌，要求在2008年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的职务。07年1月8日以敢言著称的财经杂志曝光鲁能私有化黑幕，矛头直指曾庆红，被外界解读为是胡锦涛的还击手法之一。此外，中文网络搜索、百度、新浪网搜索引擎、爱问、谷歌中文版等等都可以搜索到有关江轨的儿子江民恒的负面消息。这一罕见的变化也直接对外展示了江轨一派已经处于权斗中的劣势。近期包括北京市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茶余饭后议论最多的就是江轨和曾庆红是不是胡锦涛的对手，以及谁是胡锦涛最危险的对手等话题。关于这三派帮主的智商高低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之一。当然关于江轨的智商大家很少议论哈，因为那是不言而喻明摆着的事儿，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江轨本身就没有智商可言。出国访问宴会期间抽风一样突然站起来高唱我的太阳，搞得大家都胃口全无，对之痛恨不已。那你想那么多好吃的，这他这一唱胃口没了，吃不着了。在与西班牙总统一起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突然掏出个小梳子整理发型，看得西班牙总统及全世界各族人民是目瞪口呆呀，哑口无言呢。参观访问的时候只要音乐一响，随手抓起旁边女士的手就要求舞，不管你是法国总统夫人还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美女服务员，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拉起来就跳蛤蟆舞，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论智商呢，都说曾庆红的确要比江轨高一点点，不过也是有限。尤其是最近因为曾庆红指挥国安系统在海外打压新唐人全球华人晚会激起了民愤，全球华人纷纷向中央反映情况，整得曾庆红是灰头土脸呢。因为在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任何外界的评价都有可能成为改变权力较量天平倾斜度的力量。总的来说，胡锦涛还是被很多人看好，追其究竟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胡锦涛虽然已经执政了五年，但除了照本宣科的一些讲话之外，至今仍没有完全露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人们至今仍然无法对胡锦涛做出最确定的判断和描述。有人说距离能够产生美感，朦胧能够使人在想象中编织美好，所以很多国人对胡锦涛都抱有很大希望。当然抱有的希望的内涵也有区别哈，这一点我们上回已经一起聊过了。有一个笑话就是讲的胡锦涛、江轨和曾庆红三人较量智商的事儿。说有一次北京一场罕见的龙卷风刮到了中南海，把正开会的胡锦涛、曾庆红和江轨一下子刮到了大沙漠里边。断水断粮三天之后，三个人漫无目的的走着走着走着，喜欢东张西望的江轨突然看到一瓶子，他马上就跑过去打开瓶塞后，瓶子里飘出一股烟儿，之后这烟儿就变成了神仙。那个神仙对他们说，既然放我出来了，我就满足你们每个人的三个愿望。江轨第一个就抢着说，我先来，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将国库的钱全都变成我的。神仙说，这个不难，满足你。说说第二个愿望吧。江轨说，我还要我的几个小英子永远陪我。神仙又说，可以。江轨乐坏了，又说了他的第三个愿望，帮我赶快送回中南海。神仙说，没问题。于是江轨果然回到了中南海。神仙又问曾庆红，曾庆红试探着说，我特别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但不知道这个要求合适不合适。神仙看了看胡锦涛之后回答说，答应你。曾庆红又对神仙说，哟，您心眼真好， 那说句心里话，我还想要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位子。神仙皱了皱眉头，转身双手向胡锦涛一摊，对胡说 Only business。 之后对曾庆红说，好吧，既然我说了答应每个人三个条件，神仙是不会食言的，答应你。你的第三个条件呢？曾庆红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赶紧说，赶紧把我送回北京。神仙把曾庆红送回北京了。之后神仙对胡锦涛说，那你要什么呢？胡锦涛说，给我一碗水好吗？神仙给了他碗水，又问他第二个愿望是什么。胡锦涛说，再来一碗水好吗？神仙又给了他碗水，并问他第三个愿望是什么。胡锦涛慢慢喝完水说，我需要和江轨和曾庆红在一起讨论讨论和谐社会的事儿，你把他们俩都弄回来吧。就这样，江轨和曾庆红又被弄回了沙漠了，俩人差一点被气死啊。这个笑话呢还有续集啊，说江轨和曾庆红被闹回沙漠之后啊，差一点气死。这个曾庆红和江轨一直对胡锦涛大喊大叫，这大家都是老中医，您就别总来这偏方了，什么小儿科的和谐社会啊，明摆着是一起喝血的社会，骗小孩可以。但胡锦涛一直傻笑着，也不回嘴，是也不吱声，整得曾庆红和江轨也搞不清胡锦涛是在装傻呀还是真傻呀。又无可奈何，只好三个人继续一起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喜欢东张西望的江轨又看见一瓶子，他赶紧跑过去打开瓶塞，之后又飘出一股烟，这股烟变成了神仙。神仙说，我是那个神仙的徒弟，法力没他高强，所以只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两个愿望。江轨呢这次没有抢着回答，他和曾庆红合计了半天，一致决定先让胡锦涛说自己的愿望，免得一会儿又被他最后弄回来。胡锦涛扶了扶眼镜，客气地推脱了半天，最后对神仙说，给我一碗水好吗？江轨和曾庆红哈哈大笑啊，乐得趴到了沙地上。曾庆红大喊，幼稚小儿科。江轨也是大喊， Too young, too simple。 神仙给了胡锦涛一碗水，江轨和曾庆红爬起来，在旁边一直催促胡锦涛赶快把第二个愿望说完就完了，然后好轮到他们了。胡锦涛慢慢喝完水之后，不紧不慢地对神仙说，您知道八荣八耻里的以艰苦奋斗为荣吗？行了，没事了，你走吧，这困难局面我们自己解决。神仙果然飞走了，江轨和曾庆红又一次差点被气死。
让我们大家一起想说就说。
听到这儿呢，实际上这故事还没完，还有续集。这个续集是说江轨和曾庆红上一次根本没来得及说自己的愿望，神仙就被胡锦涛打发走了，两个人又一次差一点被气死。曾庆红又对胡锦涛大喊大叫，什么弱智的八荣八耻啊，你真以为自己活在小兵张嘎的年代啊。但胡锦涛呢又是一直傻笑着，也不回嘴，是也不吱声，整得曾庆红和江轨仍然搞不清胡锦涛是装傻呀还是真傻，两个人就一直商量着怎么一刀砍死胡，都后悔上次被胡弄回这个沙漠来的时候没从北京带把菜刀，这大沙漠的一望无际，连个砖头都没有，用沙子也砸不死人呢，没别的办法，只好跟着胡锦涛一起继续跋涉。走着走着呢，喜欢东张西望的江轨又看到一瓶子，他赶紧跑过去打开瓶塞，瓶子里又飞出一股烟，之后这股烟就变成了神仙。神仙说，我是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每一个人一个愿望。江轨看了看胡锦涛，怕他又把神仙打发走了，急忙抢着说，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神仙说，那你说吧。江轨接着说，我的愿望是无论胡锦涛说什么都不算数。神仙说，好的，没有问题。然后转头问曾庆红，你的呢？
曾庆红也急忙说，我一贯支持江的观点，我的愿望也同江一样，无论胡锦涛说什么都不算数。沈仙说，好的，没有问题。然后转头问胡锦涛，你的呢？胡锦涛说，根据八荣八耻的团结互助精神，把他们俩送回北京吧。江轨和曾庆红赶紧说，我们收回自己的愿望。神仙一边摇着头一边对他俩说，已经晚了，他说的不算数，就飞走了。江轨和曾庆红再一次差一点被气死。故事结束了吗？您猜对了，还没有结束，还有续集。说江轨和曾庆红再一次差一点被气死，对胡锦涛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一边跟胡锦涛继续走，一边大骂他假惺惺、虚伪和弱智。走着走着，喜欢东张西望的江轨又看到了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子之后，瓶子里又飘出一股烟，之后这股烟变成了神仙。神仙说，我是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三个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说你们三个人的愿望不能互相矛盾。江轨想都没想，大声喊道，我再也不想见到胡锦涛了。神仙说，好的，没有问题。然后转头问曾庆红，你的愿望呢？曾庆红也急忙说，我支持江，我也再不想见到胡锦涛了。神仙说，好的好的，没有问题，你们两个的愿望不矛盾。然后转头问胡锦涛，你的呢？你的愿望呢？胡锦涛说，根据八个良好风气里的顾全大局，我觉得应该把我送回北京，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有责任的。神仙说，好的，没有问题，你们三个人的愿望并不矛盾。结果胡锦涛被送回了北京，而沙漠里留下了两个一直在继续东张西望找瓶子的家伙。这个笑话呢，反映了大多数国人的观点。虽然江轨和曾庆红都是胡锦涛的对手，但都不是胡锦涛最危险的对手。如果说胡锦涛真的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江轨和曾庆红虽然能够捣乱一时，但是毕竟不是胡锦涛的对手。那么胡锦涛将面对的最危险的对手是谁呢？答案很简单，四个字，是共产邪灵。这也是最近被广泛流传的禁书《九品共产党》中揭示出来的谜底，实在是高啊。九品共产党肯定背后有高人，要不然看不了那么高，看不了那么透。过去呢，几乎所有国人都看不明白，为什么只有那些最阴险、最无赖的党棍才能够成为最高领导人，而那些希望变革共产党的人，甚至像胡耀邦、赵子阳等党的最高领导人也逃不出厄运。是谁把党的总书记都玩于掌骨之间呢？就是九品共产党里边揭示的那个共产邪灵。其实打一开始，马克思人家就明目张胆地告诉了世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只不过大家都当做了耳旁风，没放在心上。结果这西来的共产邪灵在欧洲待不住，最后跑中国来了。共产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失败的邪说，也没人信了。而胡锦涛最近希望改造共产党的这个八荣八耻等口号，使得很多国人听起来就像让野狼吃素、让小猪唱歌、让公鸡下蛋、让响尾蛇劈叉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如果胡锦涛真的要是像很多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到首位，为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考虑，改变中共独裁统治，那么他就得非常的小心中共邪灵，不然的话他也逃不出刘少奇、胡耀邦、赵子阳等人的结局，因为这个共产邪灵才是他最危险的对手。当然我们老百姓也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胡一个人身上，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中共邪灵的力量就会大大减弱和消失，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帮胡锦涛一把，让他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行，关于如何帮助胡锦涛，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聊。谢谢您的收听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想说就说。